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贺锦丽访问近南海岛屿，援助菲律宾750万美元打击非法捕鱼；
美中防长会晤，讨论防务关系和全球安全问题；
感恩节旅行人数激增，拜登赦免2只火鸡；
FTX 破产，美国参议院12月1号办听证会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今天前往菲律宾巴拉望岛，登上大型南海多功能巡逻舰，并听取菲律宾海巡简报。巴拉望岛临近主权具争议的南沙群岛，贺锦丽是美方史上访问巴拉望岛的最高层级官员。根据美方提供资料，贺锦丽此行具有历史意义，目的是为了彰显美国致力于与我们的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维护南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国际规则和规范遭到违反时，我们与巴拉望岛人民与菲律宾人民站在一起。美方表示，贺锦丽今天将见证美菲海巡伙伴培训和建设成果，讨论如何进一步通过新举措和资金强化合作成果。华府将在援助菲律宾750万美元，提高菲律宾海巡打击非法捕鱼能力，并提高海域意识和提供搜救支持。另外，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将和菲律宾西海岸利益相关者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捐款援助当地组织，以支持传统生计和永续渔业，推动南海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对抗气候变化。
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22号发生规模7.0级地震，首都霍尼亚拉的民众感受到剧烈的摇晃，目前还没有传出伤亡。有关当局稍早对震中300公里内的所罗门沿岸地区发布海啸警报，但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之后说威胁大致解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地震发生后，同一个地方发生至少3起余震，最大的规模为6级。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资料，这起地震是当地时间下午1点过后发生的，震源深度15公里，震中位于所罗门群岛沿岸西南方18公里处。另外，印尼当地时间昨天下午1点21分左右发生规模5.6级浅层地震，引发泥石流、停电，已知造成至少162人丧生，几百人受伤，超过13000人无家可归。所罗门群岛和印尼都位于由板块构造活动的太平洋火环带。
美国联邦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表示，将在12月1号举行听证会，调查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突发倒闭事件。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FTX 11号申请破产，约有100万名客户和其他投资人面临数以10亿美元的损失。FTX 倒闭引发波及整个加密货币业的流动性紧缩危机，导致比特币价格下跌，其他数字资产重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贝南是名为《为什么国会需要采取行动？从 FTX 倒闭学到的教训》听证会指名传唤的第一名证人。美国联邦参议院农会委员会主席斯塔贝诺17号也敦促国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数字商品消费者保护法案。他说，如果有这项法案，便可以阻挡 FTX 做出不当行径和危险行为。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已表示，计划在12月举行听证会，调查 FTX 倒闭事件。
国际权威期刊《赤格针》今天发表最新研究指出，2019年全球约770万人死于细菌感染，占总死亡数的13.6%，高居第二大死因，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法新社报道，这项新的大规模研究针对204个国家和地区，调查33种常见细菌病原体和11种感染类型所导致的死亡，是第一份正式发表的全球细菌致死率预估报告。研究中点出贫困和富裕地区之间的明显差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每10万人就有230人死于细菌感染。而在研究称为高收入区域的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国家，每10万人只有52人因细菌感染丧命。这项研究的执笔人呼吁增加用于研发新疫苗等方面的资金，同时警告 切勿滥用抗生素，并把洗手列为预防感染的建议措施之一。
上周六深夜，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一个夜店发生枪击事件。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当局周一说，他们已就上周末一家 LGBTQ 夜店发生的枪击起诉一名22岁男子犯有仇恨罪。这起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官员们说，嫌疑人因5项谋杀罪和5项造成身体伤害的偏见动机犯罪被捕。这些罪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仇恨犯罪法。当嫌疑人在法庭上被正式起诉时，与袭击中受伤的几十人有关的其他指控仍有可能被提出。周一早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警察局局长马斯奎兹接受 CNN 采访时说，嫌疑人仍在医院，执意不和调查人员交谈。
中国近日公布了约6个月来首次出现的新冠相关死亡病例，目前新冠病例激增，可能对政府推动放松防控的行动形成挑战。中共官方今天通报，新增 COVID-19 病例28127例，本土27899例，和新增2人死亡。昨天，北京感染人数突破千人大关。北京21号说，随着感染率上升，将关闭重灾区的企业和学校，并收紧防疫措施，这让投资人担心，中国可能会重新实施过往已经逐渐取消的防疫规定。在中国有营运业务的美国企业也受到冲击。面对居高不下的染疫数，中共当局的风控日趋严厉，导致反风控的民怨日益高涨，对峙氛围升高。华盛顿知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新的中国意义监测报告显示，在中共20大前，自由之家从今年6月到9月记录了中国意义事件668起，高达 95%, 636起是现场抗议、罢工和占领。换句话说，在中共20大之前，中国不只是天天都发生街头抗议，而且平均每天都发生7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感恩节旅行人数激增，拜登赦免2只火鸡。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英国竞争监管机构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宣布，它将对博通收购 VMware 的交易展开调查，以确定这笔交易是否会引发竞争问题。今年5月，博通正式宣布计划以610亿美元现金加股票收购 VMware。 就收购规模而言，这笔交易仅次于微软以69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以及戴尔以670亿美元收购 EMC。 据悉，这笔交易需要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也需要满足包括被收购方股东批准在内的交易条件，预计将在博通的2023财年完成。收购完成后，博通计划把 VMware 和它的软件部门的资产进行合并，合并后的业务将以 VMware 品牌运营。今年6月，欧盟计划对博通收购 VMware 的计划展开反垄断调查，这是因为监管机构担心这笔交易可能会对全球科技行业的竞争构成伤害。欧盟委员会可能会在12月20号之前就是否批准这项交易做出决定。
FTX 破产的危机还在发酵，数字货币经纪商 Genesis 可能成为下一个危机的币圈牺牲品。美东时间21号，知情者消息说，Genesis 正努力为旗下贷款部门筹集新的现金，并警告潜在投资者，如果筹资的努力失败，公司可能需要申请破产保护。过去几天， Genesis 寻求获得至少10亿美元和包括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在内的潜在投资者讨论过投资事宜，但是到目前为止， Genesis 没能如愿。 Genesis 的一位代表告诉彭博社说，我们没有立即申请破产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在不需要申请破产的情况下，通过协商解决目前的情况。 Genesis 将继续同债权人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可能成为未来的城市空中交通工具，比如它可以成为飞行出租车。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一发布了一项提案，就它对航空承运人的定义进行了更新， 在涵盖航空公司、包机和空中旅游等其他商业运营的法规中，加入了垂直起降飞机业务。此外， FAA 还在单独制定一项关于垂直起降飞机的操作规则，以便能够认证驾驶这种飞机的飞行员和提出操作要求。FAA 预计将在明年夏天公布这项提案。FAA 代理局长诺伦上周告诉记者， FAA 预计第一架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将在2024年底或者更有可能在2025年初就开始商业运营。诺伦说，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空中出租车的需求量会很大。FAA 预计将在明年5月发布一项具体实施计划，这将有助于满足这个行业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支持率和前总统川普的差距正在缩小，虽然两人仍然有两位数的落差，但德桑蒂斯也正在成为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最有实力挑战川普的共和党人。请听报道。
据国会山报指出，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周一与该媒体独家分享的一项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德桑蒂斯的实力正在不断增强。自上个月以来，他在假设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的支持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 28%。 与此同时，川普的支持率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为 46%，但川普仍以近两位数的优势领先德桑蒂斯。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的联合主任马克·佩恩说，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正逐月上升，现在他正在削减川普的优势。如果他们都参选党内初选，这将是一场相当激烈的竞选。然而，川普已于上周宣布正式启动其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并已提交参选2024年总统的文件。虽然川普在从政的这条路上有不少反对者，但他仍享有广泛的基层支持，拥有数千万的竞选资金，并曾碾压式的赢过对手。另一方面，川普普遍被视为是从人口结构上重塑了共和党，吸引更多劳工阶层选民，并从根本上改变共和党在贸易、对中共政策、移民及其他问题上的方针。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本月的连任竞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气势也在高歌猛进。这一胜利似乎也反映了他在全国共和党人中的受欢迎程度。根据该民调，在假设的没有川普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德桑蒂斯仍然是最大热门的提名人选，有 46% 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他，而这比上个月的 40% 也有所上升。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感恩节即将来临，美国的各大航空公司和机场都正在为感恩节假期的乘客激增做准备，预计航空旅行的人数将达到三年来的最高水平。周一，拜登总统在白宫赦免了两只火鸡。请听报道。
周四就是感恩节了，据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感恩节期间，人们将吃掉4000万只火鸡。沿袭美国总统在感恩节放过一些火鸡的传统，拜登周一在白宫的赦免仪式上赦免了名为巧克力和薯片的两只火鸡。美国军乐队在赦免前演奏了歌曲《自由鸟》，烘托了节日气氛。拜登在白宫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会很简短，因为没有人喜欢他们的火鸡变冷。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缓解，美国人渴望走出家门。旅行集团 AAA 公司评估说，在感恩节期间会有近5500万美国人出门，通过公路、航空和铁路旅行，而航空旅行人数将恢复到2019年 COVID-19 疫情之前的 99% 左右的水平。感恩节前夕的周三11月23日往往是旅行最繁忙的一天。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预计11月18日至30日的客运量将超过550万人次，几乎与2019年持平，与去年相比增长约 12%。 该航空公司还预计11月27日是疫情发生以来最繁忙的一天。根据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的数据，与2019年相比，在为期8天的感恩节旅行期间，航空公司运营的国内航班数量已经减少了 13%。 由于服务人员和飞机的短缺，限制了航空业短期内提高运力的能力，并导致了航班座位的短缺，票价的飙升。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行业贸易组织 A4A 提醒旅客出游要保持耐心，提前到达，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安检。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在柬埔寨会晤，奥斯汀敦促中方避免对台湾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并对中共军机在印太越来越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共防长魏凤和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这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后，美中防长首次会晤。五角大楼在美中防长会晤后发表声明说，奥斯汀部长和魏凤和部长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奥斯汀部长强调负责任管理竞争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必要性。声明表示，奥斯汀还讨论了就降低战略风险、改进危机沟通和加强运营安全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他对中共军机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警告这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台海局势也是美中防长会谈的议题之一。五角大楼声明写道，奥斯汀重申，美国仍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防长重申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明说，他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呼吁中国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此次会晤是继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一在印尼巴厘岛会晤后为使美中关系更稳定所做的最新努力。奥斯汀与魏凤和最后一次会晤是今年6月在新加坡，当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激烈交锋，这是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五角大楼声明还表示，在一个潜在的协议领域，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重申他们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奥斯汀还批评了朝鲜最近导弹发射，并要求中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平壤武器计划的决议。奥斯汀周一和印尼防长帕拉波沃苏比安托会面，在中共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不断增加之际，推动加强防务关系。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印尼，增加印太地区的联合防御态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德州将驱逐非法移民，沿美墨边界部署装甲运兵车；
北约秘书长警告，中共试图控制西方的基础设施，别依赖中共；
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印尼，增加印太地区的联合防御态势。
卡塔尔破获世界杯第一桩毒品走私案，查获止痛药曲马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外交官员透露，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周一虽然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并没有对外发布正式声明。 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等14个国家强烈谴责朝鲜18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这枚导弹落在日本外海约200公里处。18号的这枚导弹似乎是朝鲜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日本表示，如果加上弹头重量，导弹的射程可能达到15000公里，将足以覆盖美国本土，是对国际社会全体升高挑衅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这次试射召开会议后，通过联合声明说，这代表了严重升级的情况，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明确的威胁。朝鲜今年试射的导弹数量比过去任何一年还多，光是在这个月，据信朝鲜就试射了30枚短、中和远程导弹。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针对朝鲜的核子和导弹活动通过了近12项决议，对朝鲜寄出制裁。美国本月稍早指控北京和莫斯科当局袒护朝鲜，让朝鲜免受进一步惩罚。
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天，卡塔尔当局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声明指出，哈马德国际机场海关破获一起走私活动，查获1990颗曲马多药丸和464.5克浓缩大麻汁。海关声明说，官员发现一名旅客行迹可疑，检查他的行李，因此发现了这些非法药物。一名官员说，这名旅客将出庭受审，官方并没有透露他的国籍。本届世足赛为期一个月，预定12月18号闭幕。卡塔尔预期将有超过100万球迷到卡塔尔观赛。这个海湾国家对持有毒品的人具有严格法律规定，包括长期监禁、巨额罚款和驱逐出境。世界反禁药组织预定把曲马多加入2024年的禁药名单中。曲马多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合成鸦片类药物，在自行车竞赛中已经禁用这种药物。
英国警方21号说，正在继续调查上个月在曼彻斯特的中共领事馆外发生的打人事件，探员们正在进行工作以确定全部情况。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确定这起中领馆打人事件中部分涉嫌犯罪的行为，包括袭击、殴打和违反公共秩序罪。10月16号，也就是中共召开20大的第一天，港人当时正在驻曼彻斯特的中领馆外进行针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抗议活动。英国警方说，一名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并遭到领馆人员袭击。最终，警方进入领事馆把他救了出来。英国政府说，这起事件不可接受。警方新闻稿说，他们正在积极寻找这起骚乱事件的其他潜在受害者。新闻稿中还说，目前还没有人被捕，警方将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必要的调查。
当选为下届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史蒂夫·斯卡利斯周一说，在2023年1月开始的第118届国会中，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优先事项包括调查 COVID 的起源、阿富汗撤军，以及涉及乔·拜登总统的二儿子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丑闻。布莱特·巴特新闻报道，众议院詹姆斯·科莫将作为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调查这些项目。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调查联邦资金是否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捐款，作为对 COVID-19 起源进行更广泛审查的一部分。斯卡利斯还警告说，中共正在获得白宫在阿富汗遗弃的技术，他说，有一天可能会被用来对付我们的军队。
美国一个重要铁路工会的成员投票拒绝了拜登政府所促成的一项暂定合同协议。国际钣金、航空、铁路和运输工人协会SMART 周一宣布，工会的运输部门否决了这项协议。SMART 是一家涵盖美国、波多黎各和加拿大的北美工会，也是美国最大的铁路工会。它代表的成员中包括大约 2.8 万名列车长。他们以微弱优势投票拒绝了工会和货运铁路公司达成的一项初步劳资协议。这项协议是9月份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斡旋下达成的。但如果协议涉及的12个铁路工会中的任何一个没能批准新合同，近12.5万名铁路工人仍有可能在12月9号举行罢工。SMART TD 总裁弗格林在一份声明中说，和解符合工人、铁路公司、托运人和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不需要罢工。
德州有关当局周一说，德州计划驱逐试图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 将沿着美墨边境部署军用装甲运兵车。美国阻挡寻求庇护者入境的 COVID-19 防疫措施将在一个月后解除，可能会导致在墨西哥等待的寻求庇护的人数激增。共和党籍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宣布，这种情况像是入侵，他将采取行动应对。从拉丁美洲各地通过墨西哥边界涌入美国的移民近几个月增加。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1年10月到2022年9月底，美国有关当局在边界拦截了230万移民。阿伯特上周写信给总统拜登，谴责他的开放边境政策导致德州必须自我防卫。阿伯特上周在推特发文说，他已经援引美国宪法和德州州宪的入侵条款，全面授权德州采取前所未见的措施，保卫我们的州免受入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印尼，增加印太地区的联合防御态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市场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得益于苹果 iPad 系列订单的增加和其他品牌出货量的增加，三季度全球平板电脑的出货量环比增长超过 20%， 达到了3840万台。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需求下滑的大背景下，三季度平板电脑的出货量环比还能增加也出乎预料。3840万台的出货量超过市场研究机构的预期。研究机构说，受需求下滑的影响，四季度全球平板电脑的出货量预计会环比下滑 9%。 市场研究机构在报告中说，四季度虽然有第十代 iPad 和新一代的 iPad Pro 发布并上市，其他品牌也在积极的促销，但全球经济疲软、通货膨胀等因素还是会导致需求萎缩。
据中央通讯社周一报道，Netflix 和 Disney Plus 的观众收看影片前都会出现一段官方标志的片头音效和动画。现在 YouTube 也打算跟进，通过声音和影像来强化 YouTube 品牌的识别度。YouTube 日前在官方博客宣布，近期在电视收看 YouTube 影片的部分观众会发现启动 App 时出现新的音效和动画。最初概念是为了打造令人鼓舞、容易识别的音效，只要用户一听到它，即使目光暂时从电视移开，也能知道影片来自 YouTube。 YouTube 同知名音效工作室 Antfood 合作，设计一段包含人、连结、表达和故事驱动四个元素的音效。根据 YouTube 说明，人的元素彰显情绪和人性，连结代表人们的兴趣和文化相连，表达包含从小到大、由近到远等意象，故事驱动代表一段完整的叙事概念。
据 TechWeb 报道，韩国产业部和新加坡通商与工业部21号在新加坡签署数字伙伴关系协定，目的在于促进数字贸易和产业合作。据悉，签字仪式当天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举行，两国于2020年6月启动谈判，并在去年年底缔结了这项协议。韩国方面说，数字伙伴关系协定是韩国签署的第一项数字通商协定，这项协议的目的是创建更快、更安全的数字交易，促进包括数字内容和各种在线服务在内的数字领域的贸易，覆盖各种数字经贸规范与合作基础，重点包括取消电子渠道传送的数字产品关税，保障个人信息等数据在两国数据库之间的自由转移，防止设立贸易技术壁垒。新加坡拥有 Lazada 和 Shopee 等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这项协议有望促进韩国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向东盟各国出口。双方还商定明年初举办首次数字经济对话。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并同印尼防长苏比安托进行一场会晤。 双方在联合新闻会上说，美印之间的合作保持密切良好，双方扩大了美印在军事领域合作的互操作性，同时增加国防教育投资，而印方也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两国计划在未来的军事交流或联合演习中进一步增多。请听报道。
周一，在副总统贺锦丽到访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晤的同时，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也到访印尼首都雅加达，与印尼防长帕拉波沃苏比安托会面。在当前中共海军与印太地区的活动不断增多之际，美印推动了双边的防务关系。奥斯汀在会面后的联合新闻会上说，他们讨论了深化两国伙伴关系的方法，包括通过扩大互操作性和增加国防教育投资。奥斯汀说，美国很自豪与印尼合作，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帕拉波沃则告诉奥斯汀，他很乐意与美军合作，印尼也支持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他表示，几十年来，印尼和美国军人在行动上、训练和教育、军事武器、联合演习、密集和广泛的专家交流中，以及我们国防官员之间的高层会议中进行了许多合作。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美国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帕拉波沃表示，印尼政府即将做出从波音公司购买 F-15 喷气式飞机的决定。由于印尼位处印太区域战略地位的重要位置，在台海危机爆发时，印尼的角色也不容忽视，这将是美国寻求加强与印尼关系的原因之一。此外，从五角大楼最近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并非对台海局势放松了警惕。如奥斯汀上周六在加拿大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会议上说，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具有挑衅性，中共军队的飞机几乎每天都以创纪录的数量在台湾附近飞行，并拦截在东海和南海国际空域上合法活动的美国及盟国部队。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11月21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敦促成员国吸取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教训，不要对中共产生新的依赖。他强调，不能给这些专制政权机会对西方进行破坏。请听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一表示，北约成员国可能于2023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下次峰会上，将现有各国防卫支出不低于国内生产毛额 GDP 2% 的目标予以提高。斯图尔滕贝格还警告，西方国家因俄乌战争正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如今必须谨慎，不要对中国产生新的依赖。据路透社报道，斯图尔滕贝格在访问西班牙时说，我们看到中共越来越努力地控制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关键产业。斯图尔滕贝格敦促盟国提高其社会和基础设施的复原力。他说，中国稀土矿物无处不在，包括我们的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我们不能给予专制政权任何机会来利用我们的弱点，对我们进行破坏。在6月底达成的新战略概念中，北约将中共描述为对盟国构成利益、安全和价值挑战。新概念还说，中共仍然对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不透明。北约每十年发布一份新的战略规划、战略概念报告。在2010年北约通过的报告中，北约称俄罗斯为战略伙伴，没有提到中国。在2022年版本中，新战略首次提及中共挑战，并强调盟国需要应对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报告说，北京寻求控制关键的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战略物资和供应链，还利用其经济杠杆来建立战略依赖关系，并增强其影响力。上周三11月1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提醒西方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应掉以轻心。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批评中共的威权和霸权心态，并呼吁西方政治和经济界警惕中国的发展模式，避免陷入单方的依赖。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我们明天再会。